好，继续好，398页，讲这个实性。好，我们刚讲就是修习菩提心啊，这个阶段呢，从这个阶段以后就建立诸谛哈，渐渐的你会经历后面的到这个次第。好，那这个阶段重要就是菩提心啊，那这个时候的菩提心叫愿菩提心，这个内容就是。他，你要常常能够起这样的意愿哈，就是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好，而且呢，真的是造次颠沛不离，不再退失。我们前面有讲过发起菩提心的因缘嘛，哈，怎么样？还各位还记得吗？我们直入回入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发菩提心呢？忘记了哈。就是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缘起大悲啊，缘起菩提心，进取大乘哦，就是这两个理由才是会坚固的升起菩提心的理由。这两个理由呢，一个是不忍众生苦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不忍圣教衰。那众生为什么苦？你不是说那个没得住哈，在街上流浪？孤苦无依的生病的这个苦，不是呢？这个玉皇大帝也很苦诶，这个你能知道吗？说不忍众生苦，讲的其实是轮回这件事。好，那就是你要有教义的素养。不忍圣教衰，那更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讲这个世俗，这个圣教衰，你不是我们说哈？检讨自己比较难呐，哈。我们看看印度，对不对？印度不就没有佛法了？它就是衰亡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个我们说为往圣继绝学的这种使命感，哈？像这种使命感，也就是菩提心呐。你一定要圆满自己的智慧，要替哈。我们这个是儒家的话，但是就是说。这个绝学应该是能够成就圣道，哦，或者是说纯正的佛法，好，当然也是纯正的佛法才能够得圣道啊，哦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纯正的思想给继承下来？好，你能继承才能讲到弘扬嘛，好，人才能弘道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自己。这一部分不能够继承，那什么都不用谈了。哦，像这样发起愿菩提心哈，你就会慢慢的真诚一点了。随着你的学习，还有你自己烁烁的发愿，这个力量就会慢慢的滋长起来。好，那你呢？首就是我们要先有这样的大愿，要有信心，要大愿呐。像你在这个阶段哦，很多人是。不是很肯定，甚至觉得这个阶段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你又做不到，那你去学那个干什么？像我今天还有个居士跟我讲，我都不学那个，那学那个没有用。你不是说那个不好，是我做不到啊。那我学它，我自己很惭愧，我干嘛要这样啊？其实它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。那我们学习说实性，你前面是愿菩提哈。你没有这个开始，你谈得到后来吗？像这个是连梦都不敢做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现在，我们现在对现在年轻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嘛。22K 有没有？今天他听说是19K，好，那有一个还没毕业的人说，我以后想拿30K，那我们会怎么说他？你疯啦！但是没有人会说。啊，你这个有志气，没有这样讲，哦。但是事实上，佛是鼓励我们要有大愿。我们现在生死凡夫，对不对？哦，说那个菩萨怎么样富贵的境界，我们都没有啊。初学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错啊。但是你有志气，你知道吗？就儒家很看重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说一个人很有骨气，这个就是他的资产嘛，哦。但是奇怪。佛法，你说我要成佛，人家觉得好笑。像我一个师兄弟哦，现在 很久没有听说谁得圣道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在他们寺院里面跟他们同侪在聊天呢、啊，他说：“哦，他是一个办教育的一个僧团就对了。”他们开会，他开会他就说：“我们应该要哦，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我们要得圣道。”就大家就在笑他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直接，就是笑他，觉得这个人很八股，很就是好像把这个得圣道当作一种口号。就现在的我们讲出家人也是这样，哎，对这件事没有一点真诚。哦，这个就是佛法衰亡的这种预兆啊。哦，像我们这个就是不要，哦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就是个佛道是我们很难成就，你要先有这个意愿，你有这种志气，有这种意愿，才有可能你会去为他付出嘛。就你前面就笑自己说啊，我是什么人啊，还敢说我要成佛，这样后面的都不用讲了。所以这个开头大家要认识到佛教徒是有这样的开头，看起来可能别人会笑你，但是不用怕别人笑啊，因为这个是立世诸地的开始哦，而且大家是赞叹这种菩提心的哦，说你一发菩提心就超越了这个具解脱的阿罗汉，前面我们有讲过嘛，所以这没有什么好笑的，这个笑你的人就是他的认识不清啊，佛法学的不够，哦，那你就当作，哦，像我们出家人去托钵，会给外道笑啊，或是给在家人说，像舍利佛他妈是外，妈妈是外道嘛，哦，那他回家，他就笑舍利佛说，家里这么有钱啊，你就不过，那你宁愿到外面去吃人家的馊饭这样，他就这样笑他，哦，如果有人这样笑我们说。我们要成佛，那你别人笑你，那你只能把他当作他就是外道嘛，所以他笑你。好，这个好，我们怎么发起菩提心啊？是要正式的见，我们要见到世间的恶劣，是从出发于现实哈，我们就看得到世间的恶劣，还有众生的苦恼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世尊出家。各位知道世尊出家，哦，他的因缘吗？哦，就是太子出游出四城门，见到生啊老病死。好，哦，在这之前是看到农夫的心情。好，哦，大家看这个农耕，哦，就是老人。哦，其实那个农夫是农奴，知道在那个四个种姓里面，他们就是农奴啊。好，哦。这个农奴是很悲惨的，没什么自由人权，哦，他们辛勤的工作，他们苦，被他意识的耕牛也苦，那因为了社会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为了社会的发展，对不对？他们被压迫，但是呢，被耕地造成的这些众生的伤害，他们是要丧命的，就是你把土松开就要倒掉很多蚂蚁很多虫蚁的家嘛，哦，然后这个虫子被翻起来以后，鸟啊在天上就是等着吃这些虫，哦，这个世尊看到这个苦，哦，他就沉思了起来。那你各位有没有觉得好有什么好沉思的？其实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还是没有离开这个道理，欸，我们整个社会是靠着压榨来发展的，哦，不说美国对不对，哦，是世界强国，哦，他就一大批的非法劳工是被压榨非常低的薪水，忍受非常低的生活，哦，我们看那个外国的电影还有把这个当笑话，哦，就是那个电影怎么演呢，就是演一个计程车，是一个韩国，就是华裔啊，那应该是韩国人，哦，其实很多华人到美国移民都过这种日子，哦，就一个开计程车，哦，他看，欸，时间到了，那他怎么样呢， 把车子停下来停在路边哦，他到后车厢去敲后车厢的门，结果后车厢打开是另外一个韩国人，就是换他开车了啦。然后那个下班的就睡到那个车厢里面，当然这是个笑话啊，但是它反映了很多非法移民的生活。那这是美国齁、哦、什么公路以前齁、哦、在一两百年啊两百年前齁、哦、它的铁路就在那个在这个中国骗了很多很多黄种人去那边做苦工啊，然后做苦工是白天齁、哦、放出来做苦工，到晚上看不到了齁、哦、就关起来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齁、哦、这个就是奴工啊，被骗到那个美国去掏金，结果去做奴工，齁、哦、这是美国，齁、哦、那我们呢其实也好不到哪去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外籍劳工啊，对，你看那些盖那个北二高盖那个什么几高几高的都是这些人咧，那你给他多少薪水啊，好、哦、15840打到死这样子然后呢工作这样辛苦又危险这样咧，好、哦、你看我们整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，好、哦、好像就是说你社会要发展齁、哦就一定要透过剥削，是一定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生存现实的苦啊，那生老病死更不用讲了，这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无力去解决的事情啊。所以好、哦、我们说这个出发点就是观察到世间的苦。好、哦、再来就是从经论里面呢我们去学习，然后就能够齁、哦、出发于现实的这种相信，相信什么呢？有究竟圆满的佛国可证。齁、哦、这个佛陀不是你祈求的，祈求像天神一样祈求福报祈求荣耀祈求富贵的对象，都不是哦。佛陀齁、哦、他是一个表率，是你的榜样，是你要跟他学，不是你把它当天神一样求一些有形的东西哦，这个都不是佛法。那我们要解决世间的苦难，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好、哦，解决世间的苦，这唯有证成佛哈、哦，我们只有能够要必须要得到佛果，才能够净化世间，拯救众生啊！就像世尊过去在印度所做的这样子哈、哦。我们可以从佛陀的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启示，像他种种智慧的资粮，对不对？只是现在被淹没了，那过去多少圣人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佛陀出生，我们说佛陀示现成佛的地方叫南瞻部洲，是怎么样？是五浊恶世，所以他的效果没有像弥勒菩萨这么大。弥勒菩萨不是龙华三会吗？好，然后得到圣道的有多少？是算亿的，好、哦，但这个条件不好，因为我们是五浊恶世，是在简洁的时候，世尊他的教化达到的效果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，好、哦，当然比弥勒比不上，但是弥勒的条件好啊，他是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才来，那这边也凸显出释迦牟尼佛特别的慈悲啊。就是条件不够，他还是勉力而为。你看，好、哦、到我们这么苦难的世间，好、哦，那给我们如果没有他来，那我们要等多久？对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是非常感念这位佛陀。那从好、哦，我们从这个经论里面知道成佛的可能，好、哦，当然这个是需要学习佛法，不是这种矫情的、哦，好、哦，说相叫你相信你就给我相信，不是这种的哈。哦，是你真实的从教义里面知道说有这么一条出世间的路是可行的，而且是确实的，像要有这种体验你才容易发得起。那我们就是在这样文思的熏习里面就发起广大的志愿，这个广大的志愿是什么呢？就是愿尽未来际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 由此信愿发起的菩提心，这个叫做愿菩提心，或叫做信愿菩提心。那有了信愿，你还会引导真切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空愿啊，在适当时机你就会表达出来。但你这个菩提心酝酿的成熟以后，这个菩提心会推动你去做一些福利人群的事情，因为你要累积资粮啊。就像那个四弘誓愿这样子，你会开始慢慢的随力随分的去实行，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就叫做行菩提心啊。那行菩提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受学菩萨的学处，行六度，或是行奉行十善业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很深的这种止观，这个我们哪做得到啊？我们都是从这最浅近的，贴近于我们生活的，像十善业、菩萨戒，慢慢的学起。因为有菩提心摄持之下，你的十善业就不再是五乘共法哦。像这样的十善业就是行菩提心，行菩提心是实性位的位次。我们学习过前面五乘共法，它行十善是为什么？各位还记得吗？为了求真上身，对，你希望来世是当什么？当公主，对不对？当王妃。好，那你这样去做十善业，这叫五乘共法。那现在行菩提心，你行十善业是为什么？是你想要成佛。这样这个差别各位知道了，完全是发心。好，然后呢，受菩萨戒，这个就包括了一切自利利他的大行啊，还有这个无边的戒行，像这个都是行菩萨道的，这个是大乘常道啊。我们讲这个信跟愿，信愿菩提心或是行菩提心啊，它的内容都是以人乘，就是以人为主，以人乘取入大乘啊，它有悲真上菩萨的风格。我们前面讲菩萨有三种，悲真上、智真上还有信真上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讲这四十位阶或是四十一位阶，实性位乃至后面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乃至到后面的实地，他介绍的这个风格完全是悲真上人的风格，就很明显看得出来嘛。前面好，当然啦，如果你不是这种根性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后面要介绍的那，但是它就不是大乘的常道啊。好，我们记得我们学习过这个序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这个印顺导师不是评论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吗？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哦，从华严经这个，或是我们前面讲这个四十位阶的这个次第的这些经典，它都含有这种悲真上风格的法门。那跟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以出离心为基础的这个法门，显然就有不一样的风格。它这个风格比较像是自真上的，先修以声闻乘行取入大乘的。我们前面有讲过嘛，或依天入，或依人入，或依声闻入，有没有？像这个大乘的常道是以人的身份取入大乘，那这种自真上的人，他就是先学解脱法，因为生死太苦了，他必须要先掌握脱离生死的，掌握这个，或者是正果，或者是不正果的时候，他就回入大乘。像这样还没正果他就回入的呢，这个叫做密行菩萨，外现是声闻，密行菩萨，密行菩萨乘这样，像这样的根性是这个样子。他们就是引非常强的这种智慧真上的性格，对于这个人生的真理，一切诸法的实相，他非常有研究精神，也非常的好药。但不是说他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像这样的人，他出发点还是为了解决众生的苦难，对不对？ 他发现说哈，我不像观世音菩萨，不是救度救度救度，结果救度上来的人，好，他还是不停的往恶道堕落嘛。那结果他的身体就碎成，好，碎成这个围城啊。后来依佛的那个加持力，再把它组合起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变成千手观音啊。各位还有听过这个因缘吗？好，没有听过哦。就是他救度众生，救度众生嘛。然后因为他的誓愿，他很灰心，就是为什么他教化的人本来已经脱离恶道了，怎么这么容易就糊涂，就又堕入恶道？他有神通，他看得见嘛，那他就灰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讲说退堕搭乘啊，就像舍利佛挖眼珠给人家，人家嫌脏，有没有？他就说那我还是自己求解脱。观世音菩萨就是觉得很灰心啊，结果因为太悲伤了，他的身体就碎裂成千一，就是碎裂成碎片，就这样碎掉，这样啊，就表示他很哀伤。我们说柔肠寸断，有没有？他是整个身体就裂开，然后那个佛陀呢就来赦受他，然后告诉他齁，你不要灰心啦，齁，就是要坚固自己的菩提的誓愿齁，齁，要再积极的度化众生。那并且呢就用佛的威神力齁，就加持他嘛，他就让他的身体复原，而且呢就现出一千只手一千只眼，就是比以前还要厉害啊，能够寻声救苦，而且齁，手很多眼很多，你不用怕观世音菩萨看不到你，也不用怕观世音菩萨这个手，有没有？这个外语说 give me a hand， 有没有？就是帮我的意思。他有很多只手可以给你啊，给就拉你一把哦，就是这样的哦。这是一个预言大乘的预言故事啊，但是就告诉了我们这种哦悲真上的性格。好，哦，他对于众生有这么样强的一种悲心。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样，这个都是大乘的常道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以出离心为主的大乘道，它就是自真上，如果你悲心不够，就很容易退堕恶乘，因为你这个如理智太强了，理性很强，自真上嘛。虽然你开始是为了众生，就好像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替大家去追寻，我懂了以后又跟你们讲，就是这样嘛。但是那个无余涅槃这个诱惑力太强了，他就会跑到那里去。这个就是悲心不足的人会有这个问题，像这个叫回入，依人称行悲真上，这个叫做持入。前面我们讲过了，可见整个大乘法它的重要还是在悲心的养成。好，悲心怎么养成呢？其实就是常常教化自己，一方面就是培养你自己的价值观，用现在的话就是服务嘛，服务福利人群。我们常听这样的故事，常常羡慕这样的人，把它当作自己的价值观，慢慢的去从事，你慢慢慢慢就能克服掉自己性格怯懦的这一面，慢慢的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。好，当然现在我们前面讲这么多布施，这些讲了很多故事嘛，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感觉，说就好像我们讲那个陈述局这样的人的故事，各位可能以后在捐钱的时候就会大方一点，就是需要听这些故事，然后自己去思维，然后鼓励自己这样去做啊，慢慢慢慢的齁，我们也可以养成这种悲真上的性格。齁，很多其实都是习惯啦，齁，当然你要唤醒自己纯真的这一面，这也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恻隐之心啦，只是你常用一些借口就齁，就过去了这样。那懂得观察自己，把握住我们人性的光明， 我们透过学习佛法，你就会慢慢关照到自己其实有很深刻的这一面。我是充分相信的啦，各位可以来这边上到现在快结束哦，代表过去是各位一定见过佛闻过法，就是过去佛陀曾经栽培过你这种菩提种子，所以现在我们才能再学习大乘法。这个法华经有个比喻啊，叫做细珠玉，各位懂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很穷，不是说我们是钱没有什么钱是真的啦。再来，佛陀指的那个穷其实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啊，你没有什么功德法财啊，信静念定慧惭愧，你有哪一个？没有，所以你很穷啊。现在一个宝珠就是你过去曾在佛陀面前，你深受佛陀教化那种感动，就是佛陀的人格，对不对？佛陀那个，那个不是神格，是人格，他这样子带领众生走向解脱，这种悲寂的这种风范，你深受感动，你一定是这样啊，所以那时候你就种下了菩提种子嘛。所以你会因为这种菩提种子，你在听闻佛法，它就会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慢慢慢，这个就是宝珠的譬喻。好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各位还记得吗？就是朋友看他穷嘛，趁他睡着，在他衣服里面缝一颗价值很高的珍珠嘛。结果后来再遇到他，发现怎么还是这么穷？说我以前你睡着的时候给你缝个宝珠，是不敢给你，是因为怕你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你自己都没发现？那后来那个人才发现说啊，原来我白穷了这么多年。好，那就是说我们过去发起的志愿不会白费，就是你现在心念一转，它就又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刚讲那些离广啊、集案，好，各位是没有机会而已。只要自取，我们自己期许自己很高，这个到了那个关头，我想各位都会很勇敢啊，对不对？像那个铁轨掉下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救他？如果你平常这些背心很强哦，这个行动力就会很快。好，就是这样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慢慢熏习，它就变成自然而然推动你行为的力量。好，这个是以人乘行进入佛道。好，那愿行这两种菩提心，它还是属于世俗的菩提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无漏法，它还是生死凡夫。但是在宝积经是赞叹这样的人呢，虽然是生死凡夫，但是他贵重过具解脱的阿罗汉。这个佛在宝积经举一个譬喻，他说具解脱的阿罗汉呢，他就像是一个水晶的山啊，一个水晶是很价值很高嘛，但是具解脱阿罗汉是一个水晶山呢。好，但是一个凡夫他发的真切的菩提心，他就像一颗珍珠啊，只要一小小的一颗就贵重过那个水晶山。佛陀是这样赞叹的，说这样是真佛子。好，但是有他的理由啊，因为这个人能够少龙佛种，就是他未来能成佛的。阿罗汉不能教化众生呢，其实很多阿罗汉是不太够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得了圣道，听说佛要入灭哦，他就抢在佛入灭前就入灭。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心态呢？就是欠缺大悲心啊。好，他不像佛陀这样。好好，再进一步呢，就叫做圣意菩提心啊。圣意菩提心就是你的菩提心呢，有无漏法的支持。像你的菩提心这个时候不是跟世俗的有漏心相应，而是以出世的无漏心相应。这是大乘行者悟入无生法等，见到真如实相以后，这叫做圣意菩提心。像我们中国就是很看重这个圣意菩提心。那其实我们在实性位要看重的其实是信愿菩提心。 我们如果搞错了就揠苗助长啊，结果什么事都办不成。也因为重视生意菩提心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乘佛，汉地的大乘佛法，因为出世风格很强，所以呢就是比小乘还要小乘。说小乘很自私是治疗汉嘛，那我们是大乘佛法，其实比小乘还要自私。为什么？现在你看那个英国，有那个南传的出家人呢，没有汉传的出家人呢，很少啦。那为什么南传还弘法弘到国外去，跨过一个语言呢？对不对？他用英文啊去教化这些人。那汉地说是大乘佛法，他连讲经说法这些都觉得很多余，有没有？好像什么是修行，就是找个山洞躲起来，有没有？到山洞两腿一盘，好像就是这样。那就是我们是有点搞错次第才是这个样子啊。一进门，我们说你还是生死凡夫，一进门不谈信愿哦，直接追求圣意菩提心，有这种事吗？这个叫做跳级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是天才，要不然你就是要念小学、国中，你让一个六岁的小孩子直接念大学，这可能吗？不可能吗？所以这个经论都讲啊，经论有句话很贴切，就是描写我们现在的佛教，就说在空中，行在有中啊，讲得很高尚，行为很卑劣，不是我们现在讲。我刚讲那个魏晋南北朝这些深圳就讲啊，这种遗风到现在都还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各位可以去看看，就是平常的僧人是很单纯啊，但是你看南部这个执事，开的是林子，对不对？住的是豪宅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吃的穿的用的，都比一般人好太多了，那感觉不像出家人嘛。但是这个风气不是他开创的，是很早就这样啊。那南部一样系统还有一个，还是古迹的寺院，前一阵子也是闹得风风雨雨啊。要出来选住持的人，穿的不是僧人的衣服啦，然后呢上舞厅去跳舞，吃的是鱼排便当，他就是根本不像是一个僧人的样子，这样可以出来竞选，知道吗？后来是经过报道受到压力，要不然他是笃定当选。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团体怎么会变这样？那都是因为有利。整个那个寺院，整个寺产4亿，光土地就4亿，因为在台南市。那就是到最后是这样啊，争名逐利。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。什么叫说在空中行在有中？它是正在发生啊。像这样我们都要都是给我们一个反面教材啊，也让我们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依法不依人，就是自己要在经论里面要学习到佛法的精髓，这个不能靠别人啊，就是一定要靠自己，自己要有这种追求的精神，要相信自己。好，这个圣境呢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不可比拟，不可以说是非，不可以说不可以说青黄赤白，没有心思相。佛经常讲它是不生不灭，非有非无，就是从肯定方面来描述这个圣境。这个是属于圣意菩提心。那我们说世俗菩提心它重的是悲愿啊，圣意菩提心它才是重视这个不离悲愿的智慧，而且要正现正这样的智慧。这个就是无漏智啦。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什么，还是菩提心嘛。但是是属于信愿那一方面的。所以这个法门就是 大乘的常道。好，那我们说总结以上的菩提心啊，这个愿菩提心呢，是重于信愿、信发愿、起信发愿，这个是愿菩提心所重的。行菩提心呢，是重于从事利他，圣意菩提心才是重于般若的现证。好，像这样呢，就统摄了信愿大悲般若。好，信愿大悲般若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三要素啊。好，信愿是什么？菩提心啊，大悲，大悲心，般若呢，空正见。好，这是有一个阶段这样培养上来的齁。好，当然我们说根性有不一样，这个悲证上的人他确实可以从这个正常道这样来增长。好，那也有别的我们下面会讲。好，像经齁，我们说经典上说初学时名实性菩萨，或也叫做实善菩萨。齁，像实性菩萨呢，好，他要修习实心啊。好，我们说信心、精进心、念心、定心、慧心，哈，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这个就是五根五力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好，我们先讲这五根呐。哈，这个信呢，就是对三宝四谛这个些佛法，哈，有一种深刻的认识，并且从这个深刻的认识呢，养成一种见地，这种见地就会驱策你去实践啊，这是一种预要，不是肤浅的了解哦。好，这前面我们学习过，好，不知道各位升起这样预要没有？像信根哈，它就是世间的正道。好，像我们对于世间要有正见，前面学习过了，见有什么？有善恶，有因果，有轮回，有凡圣，这个是世间的正见。好，你有这种正见，还有出世间正见，就是般若。好，但是在于这个地方，好，这个好也是要知道这个出世间的正见，也要养成啊。好，这样能够让你的心清净洁白，能够远离烦恼。这样信栽培稳固了，就变成见了。像正见真上，它的功德就是虽历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信，你必须要学习到这样，那才叫做信根呐。好，好，那在好，我们在这个基础就学习了出世间的真见嘛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是于圣道会起真上性。好，出世间的正见也就是慧学，就是般若里面的智慧啊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信啊。那精进就是断恶修善，这个叫做精进。什么是念呢？对于所学的、所闻、所修的佛法能够铭记不忘，这个叫做念。好，它也是得定的方便。好，那定当然就是佛开示的所缘平等慈心啊。好，你要修习止观，令心不善，成就就叫做定。慧呢，就是以检责为信的，你要检责是非啊，检责善恶啊，这是都检责。但是还有对于诸法的检责，对于我，对一切法的根源，这个就是属于出世间慧的，这都包含在慧里面。这个就是五根啊。接下来讲的就是什么呢？施，好，布施，施心啊。好，讲布施是你啊，念布施，意念布施的功德。只要我们意念谁，陈述举，好，觉得布施是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是我们人性光明中的一部分。那别人这样做，那会鼓励我们也要这样做吗？这种清净的布施，我们这样去念意念它，就能够破除自己的悭贪。像各位如果这一辈子乐善好施，对不对？你要临命终前啊，可能比念佛还有用。但前提是说你对于念佛法门的栽培不够的话，那别人告诉你说，哎呀，感谢你这一辈子这样，你对我实在 就是你感谢你这样在我饥哦就困苦的时候拉我一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他就是在让你意念你这一辈子的善行，好，那你下辈子肯定是往生到善去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临命中这个一念是很重要，有没有？好，当然就是这些功德是你亲自栽培的啊，好，像我们常常意念布施有这些好处，我们就会破除自己的坚贪，破除坚贪哦，你就越能够布施。这都需要克服的，说真的，各位可以尝试看看，把自己辛辛苦赚到的钱呢，去救济贫穷，去布施，布施三宝，这是要对治一下的，才有可能拿得出来。但怎么对治呢？就是要意念布施的好处，这个叫念施，也叫施心，所以六念里面就有念布施啊。好，你布施以后不生悔，不求报，然后呢你的悲心能增长，这个就是施心啊。戒，这是戒心，安住在戒品当中，身无私口无私啊。这也是你呢品性端正，夜半不怕鬼敲门，就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栽培，你有一个光明一个良好的品性，阳不愧于天，俯不愧于地，那就是一个大丈夫。所以戒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这都是对人品的自己人品的改造。那从身性里面起正见，从正见里面起誓愿，护持自心，使心不犯过，这个叫做护心。好，那回向佛地，这个就叫做回向心。我们做这么多功德，不是为了说我以后想当像那个英国王妃这样很风光哦，我想要当这样很世界重要的人这样。你不是要做这件事，你不是要到天当天人，你是想要成佛。好，这个叫回向心。好，现在有人常误用这个回向啊，当然我也不知道说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，或许有它的根据啊，但是我们在经论看到的回向都是这个回向的意思，就是你这些功德你在提醒自己的志愿不要糊涂了齁，虽然人天果报会来，但是你坚持不移，你想要成佛，所以你获得的这些果报能够再成为你成佛的资粮。很多人有钱了以后，他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，就变了一个人呢。那我们轮回更糊涂啊，因为不记得前面的事。我们当国王不会想要实行仁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谁惹我就杀谁啊，可能这样的人比较多。那我们回向意思就是，我拥有这些权利，我拥有这些资粮，我是还要再进一步做更大的布施，因为我想要追求无上的菩提，是应该为众生之无尽，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嘛，你像你布施爱语啊，这些你就会常，而且没有终止的时候，没有说我做够的时候，所以你从福报里面获得的资粮可以继续往无上道再走，你不会在富贵里面迷糊。好，这个叫回向心啊。现在都是什么？我功德回向给你哦，回向给王者，回向比较流行的是回向给冤亲债主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很多鬼在你后面，好，就是鬼神信仰太流行了，就变这样。好，我都不知道这些信仰是怎么样跑到佛教里面来。好，回向明明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别的意思。那我们从这样这十信呢，再进次，再往前进，就到发心住了。我们说修行信心成就其实不容易啊。我们刚前面讲这几个德目，十信我们刚解释了，这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经论说十千劫你会到发心住， 到发心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三大阿僧祇劫开始算的时候。好，可见各位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实性里面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了解佛法，要顾就是学习佛法，然后呢发起愿菩提心，进一步的人要发起行菩提心。受菩萨戒的人原则在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行菩提心的位置，但是我感受不到，这个世间菩萨很多，我是感受不到。一般人只贪受戒的好处，告诉你哦，善神有多好个，这样你才愿意来受戒哦。再来就是受戒的排场很庄严，这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受戒的原因。但是其实受戒是重要那个内涵。好，我们讲说东施效颦啊，齁，你怎么笑怎么不像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西施的内涵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这种戒场就是齁，我觉得齁，当然不是戒场不对啦，但是就是说佛教徒对于道的次第还有整个菩萨道齁，理解的太少。齁，现在就是说我能念一部经从头念到尾，这样就叫修行了。里面讲什么不管、哦、以为念完、哦、就韦陀就会站在旁边保护我，就是这种信仰我们说是非常肤浅的、哦、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学习，慢慢增长自己的正见、哦、再熏发自己的菩提心，这样轮回才有可能终止啊、哦，你看在实性之外，像这样栽培的人他什么时候才会栽培到发心住啊、哦、我们看有可能吗？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成佛呢？那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、哦、那个日子算得出来啊，时间节还算得出来，不像这些人是算怎么算个都不是个头啊，怎么开始算呢？那我们、哦、时间今天也到点了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。